今天的文化苦丁茶，我们跟大家聊的是一种天气现象，但是这种天气现象也很多的被在文学作品当中进行描述，甚至是含有它深刻的寓意。我相信很多人讲到这个天气现象的时候，一下就变得，你说柔情似水也好，会变得自己特别的温柔。说今天聊的就是跟雨有关的话题。说到雨，在中国专门有一个节气雨水哈。在这个节气的时候，石老师，咱们一般按照中国的传统，雨水这个节气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主要是做什么呢？还有谷
雨，
对吧？
雨水这个季节带雨伞呗，这个是最重要的。
还有谷雨，它有什么区别？
雨水这个季节，我相信中国人设定这个季节，你可以想象当年它的重要性，应该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块土地，雨水是它的生命之源呢。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的二十四节气里面把雨水，包括你讲的谷雨啊，都排列在里面，就是证明了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对雨水的重视。这里面呢，因为中国讲实话，到了澳洲就更加觉得雨水之珍贵。那个中国嘛，毕竟是西部高，东部低，所以呢，有山，这样就形成了大江大河，所以中国应该说不缺水。就虽然有干旱的时候，地方太大了嘛，但是和澳洲相比，实在是一块充沛雨水的地方。
嗯，所以你看，有时候看这言情小说，他把雨都说什么是情深深雨蒙蒙，好像这个雨有时候跟这个情还是很多的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陶博士有话说，
那好，要情深深一把。
不，你这个球抛过来，我就
你刚才，因为你平时有的时候啊皱着眉头，我们知道要批评了，但是你这个微笑着，我就知道你什么抒情的话要讲。
这个，首先呢，我觉得这个叫什么呢？叫无病呻吟。啊，就是说这个下雨，
就这种直男特质出来了。
下雨天气，下雨啊，晴天啊，实际上是，这是正常现象，对吧？自然界正常现象，除非你这个
缺少人文情怀。缺少人文情怀。
我觉得您作为一个文化人说出这种话，表示很难接受。
我很羞愧啊。
他先越洋先
阴。不，这不同的年龄阶段，我就讲，就不同的年龄阶段啊，就不一样。这个年轻时候，我们看这个，还有一个叫什么听雨，是不是啊？听雨滴滴答答，听到这个我雨滴到这个瓦上，然后这个有很多这个情怀就出来了。我就不这样想，我想我家这个瓦是不是漏了？漏了一下，请人修一下，花多少钱？这个东西我们所以叫什么？屋漏偏逢连阴雨，这就是每个人啊都不一样。所以这个讲到雨呢，就是叫闲的人啊，多出来的事情。
小时直接给你个白眼过来。
闲的人，这是这个，这纯粹是被人给控制了。本来就是自然，下雨就下雨，这个刮风就下雨。
不是不同的心情，因为在石老师听来是雨打芭蕉，在您那儿就成了屋漏偏逢下雨天了。
我觉得陶博士有点谦虚，为了表示他的直男，他竟然连他温情的一面他故意藏起来。这样呢，我怀疑他不是回家好说一点，是不是？
哎，那陶老师，您当初听没听过《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这首歌您喜欢过吗？
不，年轻时候就假装也喜欢过。这个、
为什么假装？
不，这个我就是说，叫不同的年龄阶段，像你们看那个，所以叫境由心生啊，关于境由心生。这个你们讲的这个兰花楹，哎呀，这个美的不得了。我手机里面两张照片。一张照片是火车站那个兰花楹那个花，那个火车站的工人要用那个工作人要用那个吹风机要把它吹掉，是麻烦。我家也是的，邻居家有个兰花楹，它那个掉下来全掉在我家后院那个池子里面，
游泳池里，
我都要去捞，所以我就是觉得颇有怨言，我就没有情调。但是这每个年龄不一样，你就叫未少年不识愁，未赋新词强说愁。就他那个时候呢，没像你讲三月里的小雨，大家很流行，大家听的都很。这里面就是说，他那个少年情怀里面，他是雨也好，风也好，雨这个太阳也好，都会跟这种小情调啊，都是有关系的。那个台湾有一首歌，那个。我拿这首歌去教过学生，那个教外国人这个汉语的，那蛮有意思的。就这个教这个了怎么用，哗啦啦啦下雨了，就这个这里面我觉得很欢快，对不对？它就是一种很欢快的。那么这个下雨这个东西呢，按照这个我们这个说法，就是说，因为我们是一个，这中国这个地方是 这个四季分明啊，大部分地方四季分明。那么这个有梅雨季节啊，还有这种雨季啊，都是有这种情调，所以下雨也能下出来一种情调。
我这个要和他
好好的
好好的理论理论啊，要上上的理论不是的。
石老师如果是到秋天，石老师就是感怀很多的东西，然后陶老师就觉得要加秋裤了。
他呢，我在他面前要小心，因为他总是把这些故事小资情调，小资情调呢就贬得啊，不是猥琐吧，这是矫情吧，是吧？但是我要举出两个大人物来震他一下啊，就雨下雨雨水等等，其实在很多关怀天下人的心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象。我们就讲个简单的，杜甫春夜喜雨啊，这个
花重锦官城
啊，就是那个好雨知时节，当春
乃发
生，垂凤前日夜，润物细
无
声，
锦官城也是美，
云去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
重锦
官
城，多美啊。
这里面怎么讲呢，四川本来也是雨水不错的，但是对于一个农民，对于一个关怀天下的来说，雨水是不嫌多的。植物来说怕的是干旱，很少有说一年四季下雨而整个植物不能生长，没有这样的事情，只要点阳光有雨水植物就过了。所以对雨水的期盼是来自农民，是来自儒家，这是一种大情怀啊。所以你像陆游，在绍兴已经这个已经等于说被迫退休了，是吧，还在小楼也听春雨，他心里多么的高兴啊！明朝圣像卖杏花，这个世界又充满了生机。所以我认为对雨水的喜欢热爱是一种对生命本源的追寻，是一种对美好物质生活的向往，是对一种情调的追求。所以这个地方我要和陶博士对一对，
对雨水是有感恩的心情。刚刚讲到了春夜喜雨，因为我来自四川，很多人说四川的人皮肤好，我觉得跟我们这个雾蒙蒙经常是365天300天下雨有很大的关系。鼠犬吠日一直都有小雨淅淅沥沥的，就是你作为庄稼，因为我在澳洲我自己也种点东西，一到下雨我可高兴了，各种塑料桶摆在院子里去接，真的是稀罕这点雨水啊。
特别是听说今年夏天可能澳洲要大热，就是连着，所以这个时候特别是雨水对澳洲人来那是一生多么珍贵的东西啊！所以到了澳洲我特别就喜欢吟诵下雨的诗词了，特别期待的下雨了，它下多少我都不嫌多，这是我对雨水的一种心态。
而且对戴望舒的雨巷当中结着丁香愁怨的姑娘，难道陶老师曾经都没向往过吗？有没有憧憬过？
不是，所以这个就叫什么呢，这就是诗歌呢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了，就是他这里面就是我们纯粹从技术角度分析，我觉得倒是蛮有意思的。就是说石老师刚才呢实际上他这个号称来自江南啊，那么这个这必然就
号称啊，请记好听住啊，
他必然就有江南情怀。他们那地方县城我去过的，他那个老街啊，还有一些具体的一些意象，比如说石板路，一条河，
那真是戴望舒好像走过的。
然后这个石那个门啊，过去那种
上
门
板的那种
上门板的门，这个时候你看这个叠着就是
结着丁
香
愁怨的姑娘，
反正丁香花我也没见过，反正这些东西是可以想象的，可以想象，就是这是一种典型的这种江南的这种
小资情怀，
一种情怀。
嗯。
你刚才呢有点这个自我吹捧了，就是这个四川人皮肤这个
您见过皮肤特别不好的四川人
你没看到眼前一个高原红的人吗？
这个呢就是有点这个就是就像神话一样的，他必须要把这个我们每个地方的我们，因为我们有雾蒙蒙，所以我们皮肤就有水多，这不水多跟这个那你说那个沙漠那个阿拉伯那个女孩子白白的也是皮肤也是很嫩的，所以你这是一个把这个放在一边啊，对吧？但是我
从技术角度是吧，
我就是刚才讲，就是说石老师刚才也是讲，就是他对这个雨的这种感觉呢，他就是一种白居易叫忆江南嘛，就是说这些东西呢他就是
风景旧城啊，
就是他就是
农民的孩子我是
作为一种想象啊，
所以现在陶老师是陈慧玩，
对作为江南的一种想象，就像书童的这个
描写苏州的，
所以他必须他一方面呢 满足于不是江南人对江南的想象，另一方面又满足号称从江南人来的对江南的这种回忆，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很契合这个对江南，特别是这个雨啊，这个里面呢是有时候会有一点微微的色情
啊，
微微
色情，
这个是从何来的？
有色情过分了吧？
微微的这种，比如说你看这个。
淫雨霏霏是吧？您是就因为来自于这个，
对他把那个淫字两个关联词
解读的不一样。
不是，你想想，这个书中给我们展开了很多这种想象，比如说，在那样一个雨天，有人这个做了这种青花瓷做的汤圆，雨天也不出门，这个太太和闲人在那儿打麻将，打，这个他的那个那个王家卫的那个电影叫什么？
花样年华。
啊，就是外面也下雨，
嗯，
天黑，就是在那儿，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个暧昧，
麻将桌下面的动作，
暧昧啊，朦胧啊，等等都有了。施老师，我估计也有
大错。我就是把那个词的本意来讲，
嗯，
做淫语的淫，要说明一件，包括淫荡的淫啊，这淫源呢不是色情，淫的意思是过多。淫雨就是下的太多的雨，在中国儒家思想里面也有，凡事过者啊，就是不能过分。像所谓淫雨，就是说太多的东西以后慢慢的形成，你对任何东西要求的太多，你就过分，就慢慢变成了贬义词叫淫。但是原来的淫不是这个意思啊。但讲到淫雨呢，我都想起，其实
想到淫雨你想起来，
想起了吗？就想起下的过多过大雨的时候，确实就陶博士讲的。就家里老房子又漏雨，那个时候呢，有我记忆中间，我们那个梅雨季节曾经三天暴雨，就连着三天下大雨，你在澳洲是见不到的，就是说，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家里一个水缸，平时要到河边去挑水的，就那几天呢，等他把卧顶的这个灰冲了以后呢，就用一个水桶在那接，然后呢，水缸就装得满满的了，这唯一的好处。但家里湿的，就是说都打滑的，就是说。我记得我们那个家乡有一次最长时间下雨，下了将近一个月，结果大河的水一直漫到门前，真的。后来太阳出来，在门口回去钓鱼，就水啊，已经到这个地步了。所以那个时候，当然这些都是一些所谓的对雨水有点恐惧的，但是大部分时候还是喜欢。雨水啊，或者春雨了啊，或者秋雨啊，都会给我们一种安慰，就心就没那么焦躁了，就觉得就慢慢平静下来了，也不像现在失眠，但雨滴声音依然是很好听的，这是我记忆里面的雨水，没有任何淫荡的意思。
施老师，所以我们说淫雨霏霏，连月不开，所以这个淫雨就是最适当的解释，为什么就是长期的连绵的过多的意思，是吧？
是，所以说我讲的与我们的这个哲学思想有关，任何东西过多就不行了。淫雨就是雨水下的太多叫淫雨，
叫淫而不乱，这个词我们要这么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说到这个雨的话，四川比较多山，有时候以前天太热会跟爸爸妈妈到山里面去避暑，到山里面总是人家说这个山里的雨说来就来，以前还不相信，还真是突然就飘来一片云它就下雨了，而且有时候包括你不下雨这个衣服都是湿的，所以以前山雨欲来风满楼，没觉得在山里面感觉到有风啊。
四川是不是雨水很多？
有个话叫做
皮肤那么好，
对对对，叫做鼠犬吠日，就是四川的狗它很少见到出太阳的时候，所以一看到太阳它就狂吠。
那你这个四川鼠犬吠日呢，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是，据说是因为四川山太多，太阳经常只能就像山，只能中午时候才能照到。就是说，当然四川一定是雨水多，所以四川姑娘是中国算漂亮的妹子，所以是与雨水有一定关系，印证了陶博士的这个结论。陶博士就没注意过扬州雨水也多嘛？
哎，所以这就有个概念，其实我们过去啊一直把这个江南狭义的定在这个长江的南边，实际上那一带都差不多的，它的那个气候啊、生活习惯啊，还有这个建筑格式啊，我觉得都完全差不多，就是有时候就是差别就是这种语言上，那有很多我们这有一些共同的记忆。刚才这个你们讲到这个小时候那个下雨啊，下雨，小孩子对下雨跟大人下雨就像我是感觉是不一样的。我自己那个微信照片上面实际上是我自己有一天那个我在我女儿后面，她放学回来，她在那个下雨天她看在外面，然后那个窗户有点湿啊，他就在那个窗户上画画，一个人在那画画，
雾气上面画，
雾气就是孩子对这个下雨的这种感觉。我刚才讲，我是一个成人的角度啊， 这下雨了，这个刮风了，我说门有没有关好啊，窗户有没有关好啊，
从技术性的角度考虑问题，
从技术性的角度孩子不一样。你讲到上海，我小时候上海我们那条弄堂啊，我就印象那个下雨啊，这个水啊漫到过了这个门槛就进了，大人，我想我们不理解大人，我觉得大人一定是愁死了，家里面东西要湿了，还要搬东西啊，那个米啊赶快要放到高的地方，孩子拿了盆啊拿了什么东西去玩。所以这个就是我讲这个对下雨啊，你们这些人呢实际上就是讲情怀啊，实际上就是一种儿童视角，就是不知道
我们还有赤子之心的不是天真
他这个又反过去了我刚才讲的很多人到了年纪大依然关心所谓下雨啊，对这个习雨的感情那么丰富，有一部分是从农民的儿子角度说，
大情怀，
因为这个农村对雨水是雨水对于农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那么其实扬州在历史上是一个有两个很重要，一个最发达的城市，它发达程度可能有的时候超过苏州超过南京，
齐贺下扬州。
第一个呢，扬州话据说是中国语官话里面保留的最好的，现在差一点成为这个国语，就不是
洛阳洛英
洛阳口音等等，这个南下以后很多很多的中原北部我们要说真正的语音就慢慢的去，到后来五胡乱华基本上南方就再到这个宋以后，那基本上就是元人的语音啊，满清的语音啊，就北方语音其实与中国古代的语音相差太远了，倒是南方像扬州话应该大量的保留了古代的这个语音系统。
但是我觉得刚才陶老师一说还勾起我们的童年的，确实是以前小时候下雨了，大人看到水塘子都绕开走，我最喜欢穿的凉鞋到里面去，
我还是现在也是的，啪就踩下去，
哎，
我就想到这个脚不要湿了难过，然后不要感冒，他们不是这样想的。
你讲的下雨像对大人愁的呢，也典型的，特别是我们中国有句话
打孩子，
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那这个不是闲着就是闲着，而是家里人愁啊，我好不容易给你买了双胶鞋你穿出去这么乱淌水是吧，一会儿就弄破了，那当然大人不打，那就老
不过了。这个就讲到这个语句了啊，现在这个社会像我们小时候啊，最有名的一幅画就是毛主席去安远拿了一把油伞，那个时候呢他是油纸伞、啊 是
去安远的那张
那
个邮票上面
那个穿了一个长，所以那个时候都是油纸伞。我家呢，我是在农村小学上的学，我家就是一把伞，是什么呢？就现在那种黑的叫
自动伞，
不自动叫阳伞，叫阳伞，
就是
布面的。
然后我这个伞就是被人笑话，因为你跟别人的伞不一样的时候啊，别人
就与众不同。
因为我们的伞都放在教室后面，就有人哗撑起了阳伞，一个人过去，我就一直跟我爸说我们要去买一把那个伞。直接被忽略，就是，但是我觉得就是现在这种东西就不多了。还有这个雨靴也蛮有意思的，现在城市很多人可能排水系统做得很好了啊。那我们呢，我们小时候我是在农村小学上学的，我有雨靴，我有时候不喜欢穿，我就穿凉鞋，到了地方把鞋脱下来，赤了脚走路。那这个雨靴在城市里面，中国的城市里面一直有。那个有年我们学校有个老师是姓肖了，你应该忘，所以说他去派到韩国去，也跟韩国学生问我说去韩国我要注意点什么东西，他说肖教授说你去韩国不要穿这个雨靴，我们那边教授不穿雨靴的，都是下雨天也穿皮鞋的，所以我们这个渔民是穿那个雨靴的。那这个是都是一个那个时代的，很多你看城市里面现在几乎看不到这个大人穿雨靴了，
这个
就像棉毛裤没有，很多人都不穿了一样，
就说明陶博士还是年轻。其实比他更早一点的记忆呢，那个油纸雨伞，其实前面我们农村用的是布伞，是用布呢用桐油涂了以后，那种呢既结实，一般人家也用得起。油纸伞那基本上是
工艺品了，现在是
工艺品，或者是一个女的，或者青楼女子经常有的时候带在油纸伞呢，作为一种，它既有一个防雨，既有又有这个美化的作用在里面。但是这个布伞和蓑衣都是标配，蓑衣你们是知道的，
就是白娘子和许仙两个人在断桥相会的时候，鱼那个划船的老翁就穿的蓑衣，但他俩就打的伞，他们打的啥伞呢？
所以这个我认为呢，油纸伞应该呢是江南一带应该起的也比较早， 但是呢布衫是老百姓常用的，还有我们当时根本没有胶鞋这一说，是也是一种布用桐油涂的一种、
哦、
一种雨鞋，桐油 摸了很厚很厚的，所以那个鞋子能穿很多年、
嗯、
可能有一个你们根本也不知道的，最穷的时候没有雨伞们用什么呢，用两块砖头垫在脚下，用个呢然后呢用个绳子勾着就拉着一步步的走，知道吗、
嗯、
就没有雨伞根本买不起的，也没有雨鞋的，也连这个桐油的这个雨鞋都没有，所以我们用两块砖头垫在脚底下，然后呢下面有两个绳子呢勾在那个砖头上，拎着就左脚拎起来放下去，然后右脚拎起来，
就对手脚的协调，如果是我这个左手左脚的动作完全是，
这说明是我们曾经经历过非常辛苦的时候、
嗯、但是您现在回忆过去比我们回忆的内容就更丰富多一些呢、
多一些，但是说明受的苦多一点吧。但是我这也说明了又被陶博士要笑话了，我用了清苦二字，这就笑自己，这就露出来了，苦就苦呗，还怎么清苦呢？陶博士你对，
就像你那个说一啊这些东西，实际上就是它有两种视角，两种视角，就文人写农村啊，包括写这种风雨，跟这个当地的人完全是两种
过这种日子的人，
你把它入成这个山水画啊、
嗯、
这个孤钟收渔翁，独钓寒江雪，什么细雨斜风不须归，那么全是你这个文人的这种视角。我就是因为我是最穷人出身啊，所以我就站在这个穷人、就是、
这坐一屋子穷人呢、啊
就是怎么样，就是脚踏实地的这个问题来了，下雨了，问题来了，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你们刚才石老师已经讲了，弄两块砖头垫在脚下，拿绳子套着，这已经脚踏实地的在解决问题。
还不
在
我放神经吗？你要怎么办？
所以呢，我总结一下，实际上，我不是总结，
总结，
继续总结。
我就是觉得，无非就是几回事啊，几回事。一种呢，这个家国情怀，下了雨就想到国家，这个外面下雨了，风雨大作，作诗一首，还有人这什么风声雨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
天
下
事，
事
事关己。那么这个就是一种家国情怀，包括其实这李后主最后被杀掉，我觉得他也是，他那个本来是小资的，结果一下子弄到这个，因为他那首诗什么的，就是窗外以后有两种版本是吧？我一直念的是窗外雨潺潺，这个春雨阑珊，罗青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耽误。那梦里不知身是客已经不对了，窗外雨潺潺没问题，这个就是已经
睡眠还好，说明他睡眠还好、
那下面就有问题了，你看这个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提到江山了，
嗯，
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有一点这个这典型的亡国之君的这种有点怨气就出来了。
我觉得他是因为政治觉悟还是没有到、
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是说因为我们农业社会啊，雨水往往和江山家国连在一起，他已经成为最典型的对国家关怀的东西，就是说所以写雨水的时候往往写人家说风声雨声读书声，下面家事国事天下事，他为什么可以成对呢？说明他们两个有紧密的关联。
所以我看经常有时候一个小说，比如说二月河的小说，王朝已经风雨飘摇，是吧？就这个意思，
一点不错，风雨飘摇，那就是说风雨其实这个象征意义在中国农业国家里面象征意义非常大，
但是
也许对一个游牧民族风雨就是风雨、
嗯、
但是中国风雨飘摇等等，那就整个国家都不安定了、
嗯、但是有很柔美的，那你比如说形容女的哭了叫梨花带雨，这多美啊，这种意境，
这是你们的这种情怀，这都是情怀，就是我刚才讲的
这个小字情调，梨花呢说明白，带雨呢就温柔温婉，你赶快不要往自己头上套，
还有弱，还有弱，
就是
让惹人怜的感觉是吧？
定位啊，叫人怜惜的，就还有就是我刚才要马上要总结，就是儿女情长啊，就是广义的。就是、
但是你宁愿要个河东诗歌吗？他是梨花带雨。
他这个叫朋友分别，也是这个未曾照雨
亦称臣。
这个下雨了，折一段柳，你送我一段，我送你一段，你送我回去，说这也是一种情怀，
极其调笑的态度对待这个古典名句如此的这种
儿女情长。那么还有这个下雨的，想到这个分别，巴山夜雨
涨秋池，
最后叫
何当
共
剪
西
窗烛。
我们哪有这么回事，下雨了，我说看房子有没有漏啊，我怎么还哪边听了这个不对啊，下水道对不对啊，我想到这些问题，他就想到这个下雨天这个印象啊，这个影像，这个何当共剪
西窗
烛，你这个
雀花巴山夜
雨时，那个时候没有电视，没有摄像机，就你想想这个镜头啊，这个朦朦胧的两个夫妻两个在那儿合当共剪西装，这就是情怀嘛，这是一种男女情怀，其实放在现代流行歌曲里面也有很多，分别总是在雨后等等等等很多。
你其实刚才那个情调，你就可以回家买个蜡烛，把灯关了，和太太一道去剪烛嘛，是不是？
所以现代人就是把这个灯关掉，然后剪蜡烛，就是那个意思。这个我们年轻时候那个陈百强，他那首歌我广东话我都听不懂。但是我就知道烟雨气迷，烟雨开满天，
开满
烟雨什么
气迷，
哦，烟雨气迷，
陈百强烟雨气，
就唱歌会唱说不来，一到转化成这个语言的时候就不行了。
东王，
对他那个他是用了古代的这种意境了，就是你看这个南朝484
多少
楼
台
烟
雨
中，
你看，我们浮上来的多少好句子都与烟雨有关，
是啊，
就是这是一种朦胧了，这个倒是我觉得倒是这种。江南那个时候啊，这个特别美的一种境界，叫我来情怀一下。
但是真的，哎，对，你还是要转到情怀上。
来点雨水了，你该来点，只要不要淋雨就行啊。
记得还是在读中学的时候，我不知道哪儿，就是看到了一个印在一个笔记本上，就是有一首诗。是谁多事种芭蕉，风也萧萧，雨亦萧萧，是君心绪好无聊，既种芭蕉又怨芭蕉。当时觉得芭蕉听雨或者雨打芭蕉这个意境太美了。
雨打芭蕉比梨花带雨好。
哎，为什么呢？为什么很多人
不雨打芭蕉？还有一个，就我最近看一篇人想写一篇散文，就是听雨啊，听雨，这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在
有闲工夫就在
醒来的时候就听这个雨。那个我讲一个笑话，就是我们在那个上网有个人，他说他这个装了，大家都笑的，他的群嘲，偷买了海边的房子，睡不着觉，那海水的声音啊，一浪一浪的睡不着觉。我们那个 camping 的时候，很多 camping 是这个海边的，真的是到晚上的时候听那个潮的声音，
咆哮哈，
不知道有的时候是一浪一浪的，真的一浪一浪的。那么这个东西能醒过来听潮的声音，这是一种奢侈了，就像听这个鱼打芭蕉的这个声音，能静下心来去听到这个声音，这也是一种情趣，是吧？
这一点同意你。像我们以前有不少人。就用一个名词叫苦雨灾，比如说明明是有灾了，可以喝茶了，就房子以外还有灾了嘛，就然后呢又下着雨，晴天又特别好，他还来个苦雨灾，真的倒是有点小资情的，讲实话的事。所以呢我同意这个陶博士说的啊，海边听叶涛有什么不愉快，你还装什么愁，这就是贱啊，这就是
影响睡觉了，
已经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了哈。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雨打芭蕉的为什么，这种意境为什么感觉特别美，说这个众蕉可邀雨，而且雨打芭蕉万点愁，书上说是这个审美啊，从视觉转向听觉是一种更高的层次，
这句精彩，这句精彩。所以这个听雨打植物的呢比较多的，雨打芭蕉，雨打竹叶也是比较多的，就是风雨啊，这个打在竹子上可能声音也比较脆响，其他植物是不是打了没声音，是吧？那雨打梨花哪儿听得见呢？打我就把它打掉了呗，是不是？所以呢，
还是要精打的。
雨打芭蕉呢，因为芭蕉以前大部分我认为是南方植物，那么热天比较多，芭蕉呢也比较相当在植物里面呢比较精打的这种啊，这所以呢，我觉得雨打芭蕉这个古迹是南方传过来的。这个音乐雨打芭蕉也是广东的吧，是不是？
是，
也是广东音乐，对。
查了一下，说雨打芭蕉它这个意象在唐五代的诗词当中引用就有26处，宋代的诗词当中有217处，元明清的时候因为是芭蕉种的比较多了，所以这个以这个为主题的诗词句就更多了。光是乾隆皇帝一个人啊，当然是个高产作家了，他的雨打芭蕉的当初的引用在他的那个诗词当中又用了47处，而且他专门为雨打芭蕉还写了8篇文章。
这个
才是矫情的，
长知识了。我觉得我回过来说，因为我们到了这个蒋捷有一首诗讲的这个少年听雨歌楼上，那红烛昏罗帐，然后他就壮年听雨客舟中，江过云低，端雁叫西风，然后他讲到这个老年而今听雨啊，生如下，病也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最后一句是大家经常引用的，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那么这个里面呢，我觉得我刚才回到了这个，那么就是纯粹的是境由心生， 真的境由心生。但是呢，我觉得人像我们被这个生活压榨的这个像一条累的喘不过气来的狗的时候呢，能听听鱼，能想到雨打芭蕉，也是对这个心灵的一种舒缓。人这人实际上是需要这个鸡汤，这人没有鸡汤啊，这个心灵不用点鸡汤，弄点雨水滋润一下，这个我们就变成机器。哎呀，我今年报税被了多少？哎呀，还什么东西可以报税？还可以，这个就是变得很。现在叫有趣的灵魂，现在已经这个灵魂已经非常无趣了。但是反过
多浇点雨水。
但反过来说呢，这个也是的。我又回到中年油腻男的这个立场。这个东西真的是酱油心声，这个东西你不能太也不能太当真。这个雨、太阳，它全是
太阳雨，
还有太阳雨，那还有彩虹嘛？你看，都是这个人的这一种
借物抒情，
借物抒情。对，它需要这种，像这个，像我们刚才讲的，我前段时间讲读这个孩子，像是孩子的诗歌里面，他是讲的他这个意象啊，他的意象里面是麦子很多，神话还有这个太阳。那么这个东西跟人的这种心情完全没，这就是说。真的需要你去自己去调节，自己去认可。我觉得，但是呢，回过来说呢，一方面需要保留一点有趣的灵魂，或者给有趣的灵魂留一点地方。那另一方面呢，真是不能像他写这个。你后来你看孩子写的那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他之前写的这种很多这种太阳强烈的这种意象，对，
和梵高差不多了。
对，你说这个，你忧郁就忧郁。你抒情就是像最后像苏东坡讲的，也无风雨也无情，这是最高的境界。我总结的怎么样？
我觉得他今天总结的相当好，虽然我还是
说
两句，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整个文化体系在变，话语所用的文化话语也在变。就是他刚才以孩子为例说到的，他的意象，他的话语里面已经没有那么多的雨水的滋润了。但是大凡你喜爱唐诗宋词、喜爱古典文学的人。可能离开了雨水都很难说话，很难写诗词。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总结以后的小总结，就说明雨水与中国不仅是一个物象，也是一个意象。对，
还有这个施老师对这个江南小镇高层的这个一种想象中的怀念，
没做广告。
两个老师的总结特别好，最后祝愿一下。因为我们的文化苦丁茶总是在周末跟大家见面，希望我们这杯文化苦丁茶呢，煮雨烹茶，陪伴大家过一个比较美好的周末。